各位听众，在今天将为您播出名作家华野女士的长篇小说集当中的第十二集《高秋》。华野女士喜欢把自己的作品比喻作猫，就跟她本人一样，温暖却有原则。在严谨的构思当中，不仅文笔顺畅，更富于幽默感，所以最适合做广播剧，让读者在不同的声音、不同的暗示当中去体会人生的真谛。
墨荷，我说我现在要说给你听的这个故事发生在我36岁那一年。
你说你是23岁来到台湾的，到你36岁中间整整的过了13年，那么长的一段日子里，难道没有什么值得记载的事情发生吗？
那个当中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我那个时候日子过得相当平顺，生意也做得相当好，当然那都是李静安的功劳，我只是坐享其成，而且我也已经开始写小说了。
你36岁的时候，应该你的第三部长篇小说也已经出版了。高秋，说说看，当时你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拿起笔来写小说的？
这件事我以后慢慢告诉你，现在我们先说这个故事。我刚才所要说的是以虔诚的态度，也包括这个意思在内啊。
好吧，那么就说，当时你既然已经成名，以你这么一个天字第一号的单身汉，13年来，难道你不再搅一些桃色，所谓的罗曼蒂克的世界吗？
我不知道是我的眼睛发生了问题呢，还是我的运气欠佳。那些日子来啊，虽然有过好几次朋友介绍跟某某小姐见面，但后来都是无疾而终啊。
也许你在等你那500年前注定的一桩孽缘呢，我心里那么想，但是没敢说出来。
有一天，我接到我那个朋友王德新的一封从新加坡寄到出版社转给我的信，说他跟两个人要来台湾。
哎，慢点儿，王德新他跟谁？什么是两口两个人呢？
我是说，
你的意思是说，王德新说他跟他的太太两口子要来台湾。
王德新既然要来，
他们要来定居吗？
王德新信里面写的没有很清楚，我想他的意思是先来看看，然后再做决定。他说因为这边人地生疏，希望我这个老朋友多多帮忙。
你这个老朋友在那之前曾经听过关于你那老朋友王德兴的妻子的一些什么事情或者是资料吗？
没有，自从抗战胜利以后，我跟王德兴分手，我便跟他只字片语也都没有联络了。他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认识了谢慧文，后来他们什么时候结婚我都不知道。
那么王德兴那封从新加坡寄给你的信是10多年来的第一封？
是的，因为我们后来都不知道对方的行踪，当然懒得写信也是原因之一了，这让我们失去了联络。他说在新加坡一家书店看到我写的小说，也知道我在台湾很有名气，所以给我写了那封信。
所以嘛，大作家神气啊。你看到他的信，高兴的立刻给他写回信哦。
我写了回信，告诉他我很高兴他能够来台湾，并且告诉他这边的一切他不用担心，我都会替他好好的安排，
并且安排他们住进你的家。
没错，那一天他们到了，我去基隆码头迎接。
基隆码头？
因为他们后来是打从香港那边坐船过来的，那天雨好大，基隆更是雨大的天昏地暗的，我撑着一把伞站在人群中等了好半天，才看到王德兴向我跑过来。他的模样变了很多，人瘦了，而且肤色又黄又黑的，让我猛然的 几乎认不出来那个人就是当年又帅又壮的他了。
那你的女主角呢？
她跟在他后面，我第一眼看到她就被她那特殊的神情还有气质所吸引。她细白的皮肤上没抹什么脂粉，乌亮的长发向后拢着，梳了一个高高的发髻。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就只觉得那一种超凡绝俗和仙姿玉质，那种高贵文雅跟稳重大方。
那时候他几岁啊？
比我小四岁，32。
他跟王德兴结婚多久了呢？
他跟王德兴结婚的时候好像25岁。
刚刚好，犯上了7年之痒。
当王德兴对他说，现在你总算见到你最欣赏的那几部小说的作者本人了，他含笑向我注视了一眼，我真是无法收回也向他注视的目光。他对我说了几句话，不知道为什么我竟然呆呆的一边满脸通红了起来。
他对你说了些什么呢？
他，我想是把我夸赞得太好了。
是因为他把你夸赞得太好，所以你呆呆的满脸通红了吗？
当然并不是。
难道他夸赞你的话，你从来没在别的崇拜你的读者嘴里听过吗？
当然也不是。摩诃，你为什么明知故问呢？
高秋，你有没有把他写在你的那一部小说里，做你最最倾慕典型的女主角呢？
我想我并没有。
为什么？
也许
因为他在你心目中不但太可爱，而且太神圣了，就像洋店里一旦需要耶稣基督出场，没有人能够，而且也不敢把那些属于凡人的姿容仪表把它描述或者塑像出来一样的。
这句话我仿佛已经一箭射中高秋的心，他深邃的眼色看着我，微笑而不作声。
现在你希望我替你写它，你当然希望我能够把它活生生地勾勒出来在文章里，对不对？
对呀。
那么刚才你对我说的那几句形容太简略，你还得详细地多描述一些给我听，使我下笔的时候有足够的资料好利用。
我说过，我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形容它。我说。我当时见到他，
他凝思了一会儿，视线向下一垂，又向上望着窗外的长天，眼里闪烁着我从来没有见过的那种至情和激感的光。
他有一双极明亮晶莹的眼睛，胜过月亮的皎洁，星辰的璀璨。他无论是坐着、站着、走着，或者脸一抬，目光向你一投，微微的一笑，他那种凝重的神情跟姿态的迷人。
他学过芭蕾舞吗？
他善良淳朴，恬淡自甘，他从来不会轻扰任何人，又有一份内在的定力跟涵养，使自己不被外界的一切所侵扰。
但是他后来被你侵扰，还是你跟他一起侵扰了他的丈夫？虽然这是我满心替王德兴抱不平的话，嘴里总算没给抖出来。
我说我在基隆码头。
慢点说基隆码头。你还没有说他如何聪明、能干、温柔、体贴，还加上谦逊、礼貌、和气等等等等啊。
高秋又向我斜看了一眼。
我在基隆码头既然接到了他们，就把他们两个人跟行李弄上了车子。
弄上了车子，然后呢？
车子里一个多钟头的时间，王德兴非常兴奋地对我滔滔不绝地说这说那的。谢慧文坐在她身旁，从始至终缄默地没说一句话。
也许她丈夫把别人说话的机会都占了。
也许，但是另外一个原因是她不愿意对王德兴所说的话表示意见，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车子里王德兴说了些什么话呢？
说的都是他跟我分别以后种种关于他自己得意的作为还有经历。
那天的司机就是你自己啊？
是啊，我来台湾之后没多久便学会了开车，因为我觉得自己毫无讨饭的本领，学会了驾驶，有朝一日可以上街担当一名出差汽车的司机啊。
嗯，后来那司机把他们载到高秋大作家的门口，然后呢？
然后大家下车，司机帮着他们拎着行李，大伙一起走进了屋子。
雨还在下吗？
还在下。
那么司机很殷勤地替谢慧文打着雨伞咯。
是啊，哎，这又何必多提呢？
哎呀，详尽一点好让我的笔跟着进入气氛呢。
哎，磨合我真拿你没办法，你真是越来越调皮了。
越来越调皮不打紧，只怕越来越混蛋了。
高秋有些看了我一眼，要笑不笑的，真是对我毫无办法了。
哎，对了，高秋，你还没提到他们有没有小孩啊？
他们有两个孩子，一个男的跟一个女的，都留在新加坡跟着王德兴的母亲。
王德兴的母亲是婆婆咯，那他老人家喜不喜欢他那媳妇呢？
磨合啊，那些事情我们不需要多管。
要管的只是你喜不喜欢人家的媳妇，是吗？
哎呦，你这个人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
你自己呢？你的本性什么时候移过吗？
刚才我说到我把他们带进屋子里，然后我陪着他们上楼，走进安排给他们的那一个房间。在那儿，王德兴头抬得老高的四面看了看，
一面很大气地说，老高啊，也许我们会多打扰你一阵子，因为啊，
不管在我这住多久我都欢迎啊。他嘿嘿地笑着说出好几个当时我们这边有名气的大人物子弟的名字，说他们都欢迎他，要他去他们家里做贵宾，但是他怕显赫跟喧嚣，情愿跟我在一起。
他给你写信的时候不是说对这边人地生疏吗？为什么一下子又冒出许多请他去做贵宾的显赫人物呢？
你说的对，磨合，那个时候我跟你一样的注意到他的矛盾，但是我当然不会开口问他呀。
嗯，那后来呢？
那天晚上我约王德兴跟谢慧文到馆子里吃饭。
你还约了别人作陪吗？
没有，我没有约别人作陪。
哦，为什么？告诉你哦，我父亲在世的时候最喜欢请客，一请就是满满的一桌十几个人，他总喜欢人多些，说是既热闹，菜也可以多点几道。
你父亲的话很有道理，他有很多的朋友啊。
这是我第一次不知不觉把向来不爱说的家事给说出来了。黄燕女士的高秋今天就播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